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一人必因信得生。欢迎收听周广亮、周素琴主持的《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亲爱的族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再次的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罗马书。广亮你好吗？
啊，我好。素琴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26课了。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新约圣经罗马书13章，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章。
嗯，讲的经文是13章第一节一直到14节，题目呢，我们要讲的是与政府的关系。
与政府的关系呢，一听起来对我们中国听众朋友来讲呢，似乎都有一点敏感呢，讲到与家庭的关系、与朋友的关系、与外人的关系，跟上一堂课我们讲的那12章的那些关系啊，与上帝的关系，好像感觉上也有不同。素琴，你会不会觉得？
应该是这样，但是呢，圣经，我相信圣经是全面性的教导我们，不单是家庭啊，父母之间的关系啊，社会的关系，跟这个政府呢，也有一个很清楚的教导，所以我们必须要好好的学习。
嗯，在我们看罗马书13章之前呢，我们有几个问题来问一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要不要看报纸啊？每一天？
当然要看报纸。
要不要听新闻？要吧？
也要啊。
那问一下，报纸跟新闻的头一版，或者说最重要的新闻是哪一类的？是家庭、社会呢？还是经济新闻呢？还是有关政府的消息？
当然是国家大事、政府的事情了。
那我们就要问头一个问题了，为什么政府的消息在头一类啊，在这个新闻的地板头条，我们说
的
头条，头条新闻，
因为它很重要啊。
那基督徒，
这是整个的国家的事情。
基督徒要怎样看待政府？基督徒要怎样看待政府？听众朋友，这是你第一个要回答的问题。
嗯，
第二个问题，基督徒顺服政府是理所当然的。我这已经是结论了，因为是13章第一节告诉我们的嘛，罗马书13章第一节。素琴好不好，你给我们没有圣经的听众朋友念一遍。
好，第一节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人当顺服他，因为没有权柄不是出于上帝的，凡掌权的都是上帝所命的。
那这里讲到在上有权柄的，很自然的是讲政府的领导官员呢。
嗯，
为什么？我们看圣经它里面都有解释嘛。13章第三节，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所以这一段经文是讲政府、讲领导人，这是很自然的。
嗯嗯，
这是毫无疑问的。
对啊，
我只是为了我们国内的听众朋友而这样再解释一下哈。
嗯，
那基督徒顺服政府是应当的，是理所当然的。那么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信徒常常有不关心政府，也忘记为国家的领导人祷告的现象呢？
嗯，常常不关心政府，我相信，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多少人是属于常常不关心政府的。我觉得我们应该关心政府，因为这是跟我们自己的国家民族是有密切的关系嘛。
对啊，
一定要关心。
对，
而且呢，按照圣经所教导的，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
嗯，那还有第三个问题，我们问了两个问题了。第三个问题啊，这是听众朋友，你说我只追求圣经话语，别的东西我现在没有时间理解啊。好，你追求圣经吧，神的话语哈。追求寻求亮光，那我现在问了第三个问题。罗马书13章，尤其是第一节到第七节，
嗯，
讲到基督徒对政府的态度，基督徒与国家领导人政府的关系，这一段经文呢，一节到七节的上下文是什么？有没有看到？ 那
上下文上就是十二章了。
对，
十二章跟它下文的话，应该是第十三章的八节到八节以后的经文。
就是这个十二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一节呢，是讲到这个爱仇敌。你看呢，十四节我们也是这么分段了，讲到逼迫你们的，对不对？
嗯，要给他们祝福。
对，一直到二十一节那里说你要以爱去胜恶嘛，上一次讲过了。
嗯，对，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
好，这一段经文是讲到上文是讲到爱仇敌的经文呢，爱仇敌的经文。而下文呢，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到十节呢，又讲到彼此相爱。
嗯，
讲到彼此相爱要总以为亏欠的这问题。那现在我们的查经问题是，关于政府的这段经文为什么夹在爱仇敌跟彼此相爱之间？也就是我们讲到释经学读经的时候，你不要忘了上文下理啊，上下文讲什么，那在上下文之间的这段经文有什么关系？
嗯，
有什么关系？作者的用意何在？就是这个。
那是不是今天这一堂课就会跟我们解释这一个呢？
那我们不会完全花时间专门来解释这个，不过我们解释今天罗马书十三章的时候，听众朋友应该有这一方面的一个思考跟思路，是你对圣经啊查经的时候，你有一个全面而平衡的想法，就不会走进极端跟错误的解经了。
对对。
那现在讲起罗马书十三章哈，咱们信徒，咱们基督徒明白福音的道理，也就是一章到八章，也包括了九章到十一章关于犹太人跟外邦人的福音的关系哈。明白了福音真理以后呢，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在生活里实践这些真理，对不对？素琴，你常常强调我们生活里面行不出来的话呢，咱们中国人是特别现实的，觉得你信耶稣有什么用，对不
对？
对
呀，
对不对？
你不单是要信，而且要在生活里面把所信的活出来的话，就更能够感动别人，就更能够带领别人信主。
这也就是我们今天信徒特别忽略的。
对呀，
咱们还记得上一次有一位姊妹来电话，跟我们讨论她的婚姻问题的时候，她丈夫啊，他对婚姻不忠，对家庭不忠，他们结婚三十多年了嘛。
对对。
他说他丈夫不希望他回家。
嗯，就是不喜欢他。所以呢，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重的一个包袱吧。
听了以后心里面很沉重，为什么呢？他就是，他是很爱主，他追求主，他追求圣经信仰。但是她忘记她跟她丈夫要怎么相处，因为她丈夫喜欢另外一个女的。
嗯，那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呢，如果是你有家庭的话，你一定要把家庭的关系先搞好了。那你跟你自己的丈夫也好，两个人先有一个好的关系，然后再去有你的信仰生活也来得及的。
对，素琴跟我提这个，就是说我们基督徒相信圣经，知道救恩真理以后，救恩真理跟生活的关系，跟我今天的关系是什么，这个是我们要关心的。所以使徒保罗也从十二章开始讲在生活里怎么样活出真理。那他讲的那几种关系，十二章讲到与神的关系，与自己的关系，与信徒的关系，与那个外人，尤其是敌对你的人的关系之后呢，在这里啊，十三章开始他又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系，就是与政府单位，与政府机构的关系。
对对，嗯。
那素琴讲到这里，我们还是要解释政府单位跟政治，
这是不同的，
是不是一样的？
当然不同了。
其实呢，你问我周广亮个人，那不代表电台，我个人对政治，我觉得基督徒应该为政治祷告。不过政府呢，我们在这里讲政府，不是讲政治。素琴，你觉得政治跟政府我们怎么样来分？那我这样讲，你看看你同不同意啊。第一，政治呢是从政府的角度来看人民，看百姓，就是政府治理国家的政治。政府怎么样治理，所以这里面有这个权力啊，有很复杂的东西，是我们老百姓所不容易理解的，所以政府也不希望我们去讨论，因为我们知道的少嘛，所讨论的都是错误的，这是政治。那政府呢是从人民的角度来看国家领导机关，也就是百姓人民我们呢，怎样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国家的领导，这个叫 我们对政府的态度。
嗯，
那尤其是我们基督徒要关心的是什么呢？神设立了三个社会单位，都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第一个是什么？第一是
家
庭。家
庭是我神设立的第一个单位。
对，
家庭。然后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第二个就是教会。
对整个的社会来讲，教会也很重要。
对，另外就是政府了。
政府，对呀、啊，
这跟我们的幸福是有息息关系的。
对，家庭幸福，教会兴旺，教会活出神的爱。政府建设整个的国家，带领国家，这三方面三个单位的健康发展呢，与我们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息息相关的。
而且呢，我们也要为这三个单位的健康发展呢，要继续不断的祷告跟追求。
祷告追求，为家庭的幸福，为教会的幸福，为教会的增长跟长进了，为政府的这个健康发展，也就是国家了。
嗯、
所以我们要关心政府啊，
对呀、
啊，对不对？
嗯，
那这是不是说周广亮讲的，也不是说素琴在这里说对呀、啊、对呀、啊，所以听众朋友、
嗯、
你点头，不是的，
圣经里面讲的，
对呀、啊
嗯。
那现在我们来看十三章，刚才第一节你读过了，十三章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我们等一下啊、我想素琴，我们还是不要把每一节都读出来了，我们读到哪一个重点需要读的时候，我们再提一下，好不好？
要省一点时间，嗯。
好，现在听众朋友你就问了，相信有一些这个极端的听众朋友呢，还不会将收音机关掉哈，好好的听听这堂课《罗马书》十三章的有关经文。我们今天要解答基督徒要顺服政府的理由是什么？今天讲的这个主题跟主旨就是基督徒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和顺服政府机构的领导人呢。
嗯、
这句话很敏感，苏琴，你再给我们讲一遍。
基督徒当顺服政府的理由有哪一些？
那今天的主旨主题也提醒听众朋友，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这一句话。
对啊，就是我们基督徒要遵守国家的法律跟顺服政府机构的领导人。
不过听众朋友，你还有一些疑问呢，在现实里面的疑问，等一下我们也会交代，所以不要先下结论，不要先下结论，这是我们学罗马书到现在你都经验过的。好，第一，基督徒为什么要顺服政府呢？第一个理由是为神的缘故，先将答案告诉你。第一个理由为神的缘故，第二个理由是为
良心的缘故。
对了，为良心的缘故，在十三章第五节有提到。
嗯，
十三章第五节。第三个理由呢？
就是我们的爱心吧，为爱心的缘故。
我们将罗马书十三章八节到十节也纳入这一个主题里面，为爱心的缘故。最后还有第四个理由，就是十一节以下的经文。为耶稣基督的缘故，
嗯，
为耶稣
十一节到十四节的经文。
好，那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是为神的缘故，我们要顺服国家政府单位的领导人。第一个理由是，素琴刚才给我们念了，为政府的缘故有六方面。第一方面就是政府的权柄是出于上帝。任何一个国家，美国、英国、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英国，我前面讲了，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它的权柄是出于神。
对，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凡掌权的都是神所命的。
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不喜欢呢，就好像孩子不喜欢父母亲一样，偶尔有的时候会有这样，因为人会发脾气，会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神拣选他，神拣选他，所以呢，你抗拒他呢，就自取刑罚。第二节说，抗拒神必自取刑罚，
这是第二个缘故。第二个原因，
第二节说，所以抗拒掌权的，就是抗拒谁呢？就是抗拒神的命，抗拒的必自取刑罚。很紧张，现在讲到这里。第三个，第三方面呢，政府的存在是为什么？第三节说是
为了除恶而
为人民服务嘛。
嗯、
对不对？所以第三节说，做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
乃
是
叫作恶的惧怕。
对呀、啊，你愿意不惧怕掌权的吗？你只要行善，就可得他的称赞。
嗯，
所以政府的存在是为社会除去恶人。但是政府做的不完美，那不同的政府，那美国政府他也做的不完美啊。
对,
对, 对，
因为都是人嘛，人都是会有弱点。那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懂得去包容他们，
而且能够改进的时候，他有一个改进的管道，他有一个管道去改进。那这是 对政府的一个理解跟认识，我们要有正确的认识理解政府啊，就是他是为除恶而努力的。那第四方面呢，第四方面呢素琴呢他提了三次，第一是在第四节，在第四节提了两次，13章四节请你读一下。
13章第四节，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是与你有益的，你若作恶却当惧怕，因为他不是空空的配件，他是上帝的用人。
听众朋友问你，素琴刚才念的罗马书13章第四节哪一个用词重复了两次？
因为他是上帝的用人。
对，政府是神的用人。在第六节还讲了一次，但是用一个不同的表达。六节说他是神的差役，他们是神的差役。同样的，你看呢，政府是神的用人跟差役，是与我们有害还是有益？
当然有益了，
是与我们有益的。
嗯，
整体来讲是与我们有益的。最后一方面，政府是为我们伸冤的。那这里就是要你注意的了。前面我们开始的时候问了三个问题的第三个问题，为什么政府的这一段经文夹在前面的爱仇敌跟后面的彼此相爱之间？这个呢，斯图德牧师他在一本书，另外一本书不是他的罗马书讲义跟注解书里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讲这个。原来呢，素琴，这个我要用一分钟交代一下。上文17节到21节12章的讲到深渊在神，对不对？
嗯，
我们呢应该与众人和睦，甚至可行的话让步，对不对？
对，
因为神来给我们深渊。
对，
那么现在呢，他讲到谁深渊呢？第四节说是深渊的刑罚那作恶的。啊，原来政府啊是神的用人，神使用政府替你深渊。
嗯，所以呢，政府就是为百姓伸冤的。
对，他为百姓伸冤，也就代表神来替我们伸冤。
嗯，
是不是做得完美呢？不同的政府，不同的时期，有可能做得不完美。
当然。
但是他的努力的一个方向，至少他的存在是为我们有益的。我相信这一点呢，在罗马书13章第一节到第七节是毫无疑问的。
嗯，那基督徒当顺服政府的第二个理由呢，就是因为为良心的缘故。
第五节说，所以你们必须顺服，不但是因为刑法，不但是说政府管理这个国家秩序，因为刑法，也是因为良心，因为良心。那单单为了神而顺服政府，难免有一些抽象的感觉，尤其是政府办事也会出现不理想，
嗯，
甚至有错误的现象的。
嗯，
那保罗提醒我们呢，为了良心也应该顺服政府。那这里讲到，跟着会讲到纳税。
嗯，
这是一个国民对国家的一个基本任务。
对呀，如果不纳税的话，那国家怎么进步呢？
对呀，政府怎么样能够开发各种建设，造福人群呢？
嗯，
怎么能够造桥修路啊，预防这个啊，什么洪水啊，旱灾啊，等等呢？所以人们要纳税。这纳税呢，就牵涉到自己的良心。那我们看这个缴税，任何一个社会如果在纳税跟缴税方面做得好，做得进步的话，这个政府跟这个国家就进步，而百姓呢就相对的蒙受福气。
是的，
虽然它是一些外在物质方面的，但是你也却不能够忽略它。因为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的话呢，它这个圣经教育的普及就容易达到。这是为良心的缘故。第三个理由，我们基督徒当顺服政府的理由是
为爱心的缘故。
八节到十节讲到爱心，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为什么？第八节下半句，素琴，为什么要常以为亏欠？在爱心方面要常以为亏欠，
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
是的。第十节又讲了一次，爱是不加害于人的，所以爱就完全了律法。你看讲两次的话，重复的话我们要留意，要留意，凡事都不可亏欠人，所以我们不应该亏欠国家的什么，我们讲上下文嘛，上下文，
税金
交税，
要
纳粮，对吧，尽上自己的责任， 对不对？那借钱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凡事都不可亏欠人。
嗯，那合法的银行你去借钱的话是可以的，
合法的贷款，
对，
光明正大的是可以。
对、啊，
因为在马太福音25章27节、路加福音19章23节，耶稣基督在比喻里面也讲到，到银行那个忠心的仆人呢，或者他应该把他的那个银子存到银行。圣经里面反对的是高利息贷款。
嗯，
圣经反对这个，像出埃及记22章25节到27节，尼希米记5章1节到11节，圣经反对你用这个你有钱的机会借钱给人又收高的利息，这是神所不容许的。另外关于借钱方面呢，有一个重要的生活原则，那就是你可以借钱给他，他如果万一还不了你的时候呢，你也能够生活，不会因此而受影响，也就是你有额外的钱你才借给人。
对，
通常呢你没有额外的钱你也生活很苦，你把钱借给别人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别人还不了的话呢、嗯、那麻烦就大了。
所以呢你借钱给别人的时候呢，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就是对方万一不能还你的时候呢，
你要怎么样处理。
对， 对，你也不能你也不会受到影响不说呢，而且你也能够接纳这件事情。
对啊，这是附带的一句话了。那在这经文里面呢8节到10节里面讲到，我们什么都不亏欠人，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要常常觉得亏欠别人，
嗯，
就是
爱心，
就是爱心，要常常彼此相爱，彼此相爱方面要觉得自己一直都做得不够。
无论人的善行、宗教的仪式或教会的规矩，如果被加在得救的条件上，就不算恩典了。各种异端几乎都是或多或少的含有以人的工作为得救条件的成分，与神的救恩相悖。圣经说，我们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欢迎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之罗马书。
良友圣经学院罗马书一共有30堂课，今天我们上的课呢是26课，经文是在罗马书13章1节到14节。我们已经看到基督徒当顺服政府的理由有4点，第一点是为神的缘故，第二呢就是为良心的缘故，第三呢是为爱心的缘故，第四点最后一点呢就是为基督的缘故。
对呀、啊、在第11节他说，再者啊，就是再提醒我们呢、啊、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了。因为什么？他在下面继续讲啊，12节就说黑夜已深，那结论呢在14节里面就说，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保罗作者他将我们的视线呢最后拉到耶稣基督身上。那这一段经文呢，11节到14节这一小段经文呢，我们注意几个动词好了，这样比较容易掌握。
嗯，
第一个动词苏琪有没有看到是什么？
趁早睡觉。
趁早睡觉，哎，这个你讲的很有意思。趁早睡觉吗？
哦，趁早睡醒、啊。
趁早睡醒，嗯、趁早睡醒就是。趁早睡觉的话就很危险了。
对对。
啊，趁早睡觉。
那。
在生活里面要早睡早起，
生活里面是早睡早起，但是这段经文提醒
我们
说趁早睡醒，
要起来啊，要醒。为什么？因为现今的时候不多了，现今的时候不多、
嗯、
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了，这个是时候。对今天时代的一个分辨呢，要清醒，要清醒，
也就是让我们彼此提醒，事事的惊醒在神的面前的意思。嗯，
那很多听众朋友关心耶稣基督的再来，我告诉你，我们中国还有11亿人没有听过福音，不明白耶稣基督的救恩、
嗯、
所以我们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们要继续不断的去传福音，让他们也能够听到福音。然后呢，耶稣基督他的心意是让世上每一个人都能够听到福音的，所以不要着急，不要说哎呀什么时候就耶稣基督就要来了，千万不要这样讲。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趁早睡醒的态度，
嗯嗯，
就是赶快起来哈，赶快起来，
警醒，
警醒，
等候的心，
警醒，赶快起来，这、就是第一个动词。第二个动词呢，就在12节，
要就是脱
去暗昧的行为，
嗯、然后戴上
光明的兵器，脱去呢应该脱去的， 戴上那应该戴上的，脱去暧昧的行为，戴上光明的兵器。那些不该做的事情啊，听众朋友，罗马书听到26课了，还不赶快脱去吗？圣经里面讲的这么清楚了，对不对？那戴上的应该戴上了。
嗯，
那第三方面呢，是在13节，行事为人要端正。
嗯，
好像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这四个字呢，是今天我们中国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的。我们很多海外华侨回国以后呢，也看到啊，人们在大城市的吃喝那些情况呢，就是说在香港也不会这样。
嗯，
我们你看这个剩的东西，我们还希望还拿个小饭盒，拿个纸盒
带
回去，对不对？
对，但是就这样丢了，实在是太浪费。
在我们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我们都觉得，哎呀，怎么是这样？这个不是一个先进的一个现象，不是一个有钱的现象。
啊，嗯，要想到有太多的人呢，今天还需要这样的食物呢，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节俭。
你别看这个老外啊，西方人呢，他们吃完饭呢，剩的东西他们都叫这个侍应拿个小纸盒，拿饭盒来都装好了，带回家再吃，
就算是剩一点点，他也是这样做的，绝对不留在那里的，一定带回家去。嗯，
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这是第三方面，行事为人要端正，要端正。
嗯，这个也包括了政府方面、税务方面，还有彼此相爱方面。
对啊，税务方面我们要端正啊。
嗯，
那这个我想听众朋友们都理解哈。那第四个动词呢，就是披上。披上什么呢？
披戴基督，
耶稣基督。
嗯，
披戴主耶稣基督。讲起这一段经文呢，11节到14节啊，我们在罗马书这个课开始的时候介绍过罗马书的重要跟影响啊。它在那是第一堂课，我们就介绍过第四世纪到第五世纪的那个哲学家、思想家奥古斯丁。
对，
奥古斯丁就是在非常这个失败的时候，其实他的生活这个操守呢，是很放荡的。他放纵情欲，
他在15岁就开始过着放纵情欲的生活，那不到20岁呢，他已经开始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生活。
但是他很聪明，很能干，20岁开始教书。
嗯嗯，
那他做那个修辞学老师教授两年以后啊，也就是他32岁的时候呢，心里面常常有一个矛盾，就是看到信耶稣的人的行为那么好。
嗯嗯，
他们那么平安，那么不一样，心里面常常有挣扎，要怎么办。
嗯，
那看他自己呢，荒宴醉酒啊这样就很难过。那有一天就在朋友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听到一个孩子唱歌说拿起来读，拿起来读，他就想想，好啊，我顺手拿起来前面的书来读吧。那是保罗书信呢，新约圣经保罗书信。他一打开啊，就读到罗马书13章11节到14节。
嗯嗯，
然后呢，他说我就不需要再读下去了。
嗯，
内心立刻被神的话语感动，立志行事为人端庄，佩戴主耶稣基督。
嗯，
他整个的人改变了。
是的，
不但是他改变了，而且他以后写的忏悔录啊跟见证啊，影响到现今1000多年以后啊，今天的神学跟哲学还是在研究奥古斯丁的思想。
嗯，
求神的话语，圣经的道理也能够改变你。
是的，听了这个故事以后呢，我们也希望罗马书也能够发展中国的奥古斯丁出来，
是能够感动中国的知识分子，有像以前的奥古斯丁一样那样能够出来在思想界为神做出贡献。
是的，那罗马书26课呢，就为听众朋友上课上到这里。下一堂课呢，我们要讲的是罗马书第14课。听众朋友，请你把这个段
第27课
14章经文，请你把这段经文看熟一点。周广良和周素琴呢，再一次的谢谢您的收听，愿神祝福你，大大的使用您。再会，
再见。